上回书说到曹操收了一员勇士叫典韦，这典韦真是力大无穷啊。曹操夸典韦古之恶来，曹操手下众战将一听，曹操比的真是恰当啊。原来这恶来呢，是商朝纣王手下的一个臣子，是一名有了名的大力士、大勇士。曹操很高兴，就赐给典韦锦衣骏马跟雕鞍，把典韦留下了作为校尉，留在自己身边了。这时候曹操一招纳贤士，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先来的是叔侄两个人，这两个人可是当时的能人呐，在曹操一生当中为曹操出谋划策起了不少的作用。这个叔叔姓荀，名玉，字文若，原来保元绍，现在听说曹操招纳贤士是弃元投曹，曹操就跟荀彧两个人坐着谈话，通过谈话曹操喜悦非常，站起来拉住荀彧的手，此我曹某子房也。曹操说出这句话来，荀彧听着非常高兴。子房是谁呀？汉高祖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张子房，汉三杰之一，那是汉朝的开国之臣。要提起智谋来，谁能比得了张良、张子房啊？曹操说荀彧是他的张良、张子房，那荀彧听着太舒服了。曹操就让荀彧做了行军司马。荀彧的侄子荀攸、荀公达比他的叔叔小不了几岁。这个荀攸是个海内的名士，曾经做过黄门侍郎，后来弃官不做了。这次随着荀彧一同投了曹操，曹操就让他做了行军教授。荀彧一看曹操对待贤士这么好，就给他举荐了兖州的贤士东郡人程昱、程仲德。程仲德这个人筹划心细，头脑灵敏。程昱又在曹操面前举荐了贤士郭嘉、郭奉孝。这个人跟荀彧、荀攸是同乡人，都是颍川人。郭嘉年轻，思路敏捷，这是曹操最喜欢的谋士。郭嘉又举荐了淮南承德人刘烨、刘子阳，刘烨长得又清秀又精神。这刘烨是中兴汉使汉光武刘秀的嫡派子孙。刘秀见曹操招贤，来了这么多名士，也举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满宠满伯宁，是个大胖子。虽然胖，这个人长得似衬，特别的富态，是山阳昌邑人。另一个就是武城人，姓吕名乾，字子克。曹操早就听说过这两个人本事不弱，很有名望，就聘为军中纵士。这两位呢，又共同举荐了一个人，此人文武双全，是陈留平丘人，姓毛，名介，字孝先。曹操也用他为纵使官。这个毛介后来可立了不少功啊，他协助曹操平定中原，为曹操建议屯田，给曹操办了不少的好事。曹操不但得了这么多谋士，而且还得了一员大将于禁、于文泽。于禁是泰山人，弓马娴熟，武艺出众。于禁呢，就做了曹操的典军司马。可以说，曹操这时候文有谋臣，武有战将，威震山东。因为曹操当初在陈留起事的时候，号集天下诸侯共讨董卓， 他的父亲曹嵩带着全家就隐居在山东琅琊。现在曹操有了这么大的势力，就派泰山太守应绍拿着自己的亲笔书信到琅琊去接他的父亲跟他的叔父到这儿来享福。应绍手下有20多个兵，拿着曹操这封书信就到了琅琊，见着曹嵩把书信递上了。曹嵩一看这封书信特别高兴啊，儿子有了这么大的出息，马上就跟兄弟曹德商量，走吧。曹嵩他们家40多口人啊，伺候的人就得100多口子，把财物跟东西全都装到车辆之上，这些人在坐车，还有骑马的，马就数不过来，这车辆得有100多辆啊。由打琅琊起身够奔兖州，途中就经过徐州地面。徐州太守姓陶，叫陶谦。陶谦这个人为人性情柔和，待人厚道，交友专一，忠实可靠。陶谦听说曹操的父亲一家子经过徐州地面要够奔山东兖州，陶谦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款待款待曹嵩全家，好跟曹操交个朋友，套套近乎。因为曹嵩他们家这么多辆车行动，那陶谦就知道了，所以陶谦亲自带着文武官员出城去迎接曹嵩。曹嵩一看人家是徐州太守啊，当然也很高兴，见面说了点客气话。陶谦就命人给预备好了公馆，让曹嵩一家子全都住在高级公馆里了。那没别的，风风盛盛的酒宴，游览名胜古迹，就这样盛情款待，款待了2天。曹嵩要到兖州去，所以就跟徐州太守陶谦告辞，陶谦亲自送到城外。到了城外，陶谦忽然间心中一动，现在天下可不太平啊，曹操的父亲一家子这么多人，这么多财物，这样吧，我派个人保着。陶谦本来是一份好心，他一歪头看见手下都尉张凯了。张凯啊，在你带着你本部500兵，保着曹伯父够奔兖州，一路上要小心伺候，末将遵命。曹嵩一看也不错呀，泰山太守应绍只不过几十个兵，现在张凯奉徐州太守陶谦之命带着500兵保着，这就比较踏实了啊。多谢太守大人，多谢太守大人。两个人分手了，徐州太守陶谦带着手下人回归徐州，曹嵩一家子由张凯带着500军保着，还有泰山太守应绍离开徐州够奔兖州。这个路程也不算太近呢、啊。走着走着，这天走到华费地界，什么时候啊？正是夏末秋初。突然间天降大雨，这秋雨下的还挺大，唯独这秋雨那才凉呢。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呢。所以夏末秋初的雨下到身上，那是特别的凉。这雨是越下越大，还赶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张凯跟应绍商量商量，就派人前去打探，手下人回报前边有一座古庙，没办法就住到古庙里头吧。等到了古庙前了，庙中的住持知道是曹操的父亲带着全家老少来了，赶紧让僧人腾房出来迎接。您想想，曹操他们家就40多个人，再加上男女仆从100多位，还有应绍20多个兵，还有这么多财产呢、啊、这些衣物呢都不能让雨给淋湿了啊，所以就给腾房子往房里头搬。 这庙里头能有多少房子呀？塞得满满的，男的女的不能住一块，主人跟仆人不能住在一起，好容易大家伙全都进了屋子，可怜张凯跟这五百兵可就没地儿待了，就在廊檐底下蹲着吧。东西配殿前面廊檐，这五百兵一挤，所以就让秋雨把身上的衣服全都弄湿了。一会儿的功夫不要紧，到了夜景更深，这身上冷，当兵的直打哆嗦。谁不埋怨呢？这不是公差，没事送曹操他爸爸干什么呀？大家伙在这受罪。这张凯是干什么的？原来是山中的草寇。他一看，曹操他们家真阔呀，万贯家资，他心里就痒痒上了。这五百兵又是他山中带来的旧日部下，他就把这几个头目叫来了，把主意一说，咱们呢趁早把曹操他们家全杀了，把这东西都抢走，在这儿受着罪保头签干什么呀？咱们不就两顿饭吗？这些人一听全都干了，七只咔嚓跟着张凯就把曹操全家四十多口全都杀了，把这一百多个从人也杀了，再杀应绍的兵，这僧人都死了。应绍借着机会骑着马赶紧跑了，自个儿跳黄河难洗清白之体呀，上哪儿啊？投奔袁绍吧。这样张凯带着五百兵把人全都杀光了，把东西抢走了，装上车辆上山为盗。这就是陶谦用人不当。你既然一片好心，你倒看看张凯原来是干什么的呀？人全死了，应绍手底下还有几个兵呢，有的就逃回去见着曹操，把事情说了。曹操一听大叫一声，哎呦，扑通一声，曹操就死过去了。曹操手下的谋士手下的战将赶紧过来，曹公，主公，您醒醒，您醒醒。好容易撅砸垂叫，曹操慢慢的苏醒过来，咬牙切齿，陶谦老儿，我跟你何冤何仇，你杀我全家，此仇不共戴天，我必喜当徐州，方雪无恨。曹操下决心要洗荡徐州啊。这样曹操就传下命令，让谋士荀彧、程昱留下看守三座城池，东阿、范县跟鄄城，命夏侯惇、于禁、典韦三员大将为先锋，点兵20万全军挂校，杀奔徐州报复仇。20万大兵点齐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高举两面白旗，上修四个大字，报仇雪恨。20万大兵全军挂校啊，人马一走，这举动大了。走在中途路上，曹操就得报了，九江太守边让带着5000兵来救徐州，因为他跟徐州太守陶谦是过命的交情。曹操气坏了，夏侯惇带领10000大兵给我截杀边让。夏侯惇带着10000大兵截住边让，就把边让杀了。陶谦还有一个好朋友呢，就是中牟县捉曹放曹的陈宫，陈宫台。陈宫现在在东郡做纵使，听说曹操要杀进徐州的百姓，他赶紧骑着马连着夜的赶到中途，挡住了曹操大兵，要求见曹操。曹操一听陈宫来见我，干嘛来了？你既然到这时候来见我，那一定是为陶谦做说客。曹操有心不见，又一想，当初陈宫救了我，对我曹操有活命之恩，我也不能不见，传到天下人耳朵里，对我曹某不利。哎呀，命陈宫觐见。 陈宫就来到临时的行军大帐，见了曹操，他是直言了当啊：“明公，你要保令尊大人之仇，其情可谅，但是你要知道，报复仇你杀徐州百姓可是不对的。太守陶谦是仁人君子，不是好利忘义之辈，尊父被害是因为张凯不仁，并不是陶谦指使的，这是张凯的罪恶呀。曹公，徐州的百姓跟你何冤何仇，你可不能杀，一个都不能杀，望明公三思。”曹操一听勃然大怒：“空台呀，你当初弃我曹某而去，要何脸面再来见我？陶谦杀我全家40多口啊，我一定杀了老儿，摘胆剜心，以报杀父之仇。你陈宫为陶谦做说客，也能动摇我的决心。我不听你的话，你又能见我曹孟德怎么样？”陈宫虽然生气，劝不了曹操，出了曹操大营，仰天长叹：“我陈宫也没有脸面去见陶谦。”陈宫没有办法，上马投奔了陈留太守张邈，这样曹操大军就杀进了徐州地面，长驱直入，得了10多个县10多个郡啊。曹操到了徐州，每一个县每一个郡是逢人便杀，遇人便砍，鸡犬不留，刨坟掘墓。这么一来，尸骨堆积如山，血水横流长河，真是目不忍睹，惨绝人寰呐。这就是曹操的为人。咱们前边说曹操杀了李伯奢全家，那是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那么现在曹操杀徐州的百姓，就是不可天下人负我呀。徐州太守陶谦在徐州听到这些消息，急的是捶胸顿足，六神无主，想不到自己一片好心换来塌天大祸，现在曹操兴兵问罪，自己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呢。不过就算我陶谦用人不明，得罪了你曹公，你把我一个人千刀万剐，你也不能学习我成事，让黎民百姓遭此涂炭。陶谦想到这儿放声大哭，徐州的文武官员只能是苦言相劝吧。陶谦好容易止住了悲声，就跟手下的文官武将商议：“怎么办呢？而今曹操几十万大兵要血洗徐州，这百姓招谁惹谁了？诸位将军，你们谁有办法能够搭救徐州？”大将曹豹挺身而出：“主公，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曹兵来了，我就保主公出城一战。”“好吧。”陶谦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命人把城门关好了，上边预备兵将守着，然后点齐了3000兵响炮出城了。人马把阵势裂开了，太守陶谦在马上往对面一看，哎呀，真是触目惊心，几十万大兵全军跨校，真是扑霜涌雪，两面白旗在空中飘荡，上绣4个大字是报仇雪恨。曹操一看城中出兵了，大军止住，把前军列开，当中间曹操在大旗之下纵马而出。对面曹公祖马上答话，陶谦没有办法，往前一带坐骑，冲曹操拱手当胸：“ 明公请了。曹操看见陶谦眼都红了。老匹夫，我孟德跟你何冤何仇，你杀我全家，今天不把你挫骨扬灰，难解我孟德心头之恨。明公，请您斩息雷霆之怒，少发虎狼之辈，容我一言。我陶谦也是久慕明公大名，没有报效之机。前几日令尊大人由此经过，是我热诚款待，派人护送，是我用人不明。没想到张凯狗贼坏了心肠，杀了令尊全家，是非我陶谦之罪，请明公详查呀。呸，陶谦，你休要满口胡言。曹操气坏了，把手中令旗一摆，身后的一匹马就奔了陶谦了。马上一员大将，正是夏侯惇。夏侯惇全身挂孝，掌中一条大枪，老儿陶谦，你拿命来吧。夏侯惇催马宁枪就奔着陶谦扎来了。陶谦拨马往旁边一闪，曹宝拿枪招架，苍狼就把夏侯惇这枪架住了。两个人二马盘旋就杀在一处，杀了三四个回合。要论本事，曹宝根本就不是夏侯惇的对手。没想到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天气变了，云升东南，雾长西北，一声闷雷，咔咔，霎时间飞沙走石，狂风大起，尘沙荡漾，两边的仗可就没法打了，各自收兵。徐州太守陶谦借机会回到城中，放下千斤闸，紧闭城门，严加防守，城上都预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加上强弓硬弩。陶谦回到了太守衙，陶谦难过呀，往这一坐傻了。曹操，兵是冰山，将是将海，我打得了吗？倘若曹操杀进徐州，徐州的百姓岂不遭血洗之苦？冲外，你们赶紧用绳子把我绑上，送往曹营。妈，主公您不要着急，您在徐州久镇多年，百姓深受恩德，曹兵虽然勇猛，可他一时也很难攻破徐州这座城池，我略施小计就能让曹孟德死无葬身之地。陶谦一听这话，我这还有这样的救命恩人，不由得顺声音一看，原来是自己手下别驾纵使官糜竺糜子仲。子仲啊，你有什么妙计可以破曹操几十万大兵啊？主公，我说出这条计策，您就会明白我的用意。到底糜竺用什么办法打救徐州的百姓，下回再说。